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11月中期选举前仍有6场关键初选。美反枪械游行当日又爆枪击，肯塔基5人中弹，1人命危。瑞典智库指全球核武数量将会出现冷战以来首度增长。调查指近70%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明年出现经济衰退。伊朗拆除监视器引疑虑，国际能源总署呼吁立即恢复核谈判。连续两日随机持刀伤人，皇后区地铁暴力反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仍然有10场初选将会决定提名人选，其中一些初选非常关键，或者会决定下届国会的权力走向。在11月的普选前将会进行的6场关键初选，包括了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共和党初选，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在14号将会迎战该州的前众议员凯蒂·阿林顿。第二场选举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第三是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共和党参议员莱伊·布伦特即将退休，他的空缺对共和党来说应该是可以保住。第四场是威斯康辛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第五场是怀俄明州全州范围的共和党众议员初选。将会在8月16号举行的竞争该州唯一众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初选是最引人关注的选举之一。这一场选举将会决定有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的命运。美国近期枪击事件频频传出，6月11号该国各地才刚刚举办反枪械游行，没有想过同一日在肯塔基州就发生一宗枪击案，有5名青少年中弹，其中一人重伤，仍然被抢救紧。据 CNN 报道，美东时间11号晚9点左右，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维尔的警方接获报案，当地一座名为四巨头桥的桥梁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发现3名中弹的青少年，其中一人情况危急，随即将他们送去医院。之后又有2名受枪伤的青少年自行就医。这座四巨头桥横越当地的河滨公园，不少民众都会在这里散步踩单车。路易维尔警方表示，我们知道事发那阵公园里面有不少人，我们要求目击者或者是有察觉到异常的人打电话给我们提供线索。据瑞典研究人员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数量在经历35年下滑之后，今后的10年预计将会出现增长。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北韩、中共、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9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减少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渐制裁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经由1986年的7万几枚高峰逐渐滑落。不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表示，裁减军备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全球核武升级的风险现在正处于冷战时期之后的最高位。报告共同执笔人柯达向法新社表示，好快的，全球核武数量将会由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开始增加，预计未来10年将会出现增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经历快速的经济反弹之后，美联储正加大力度压止40年来的最高通胀，并且开始几十年来最快的紧缩周期之一。近70%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会在明年陷入衰退。自从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基准政策利率由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到 0.75 个百分点。 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亦都將會喺呢一個星期二再次召開為期兩日嘅政策會議，預計將會再加息兩碼，即係半釐，並且暗示呢一步將會至少持續到九月。目前有接近40%嘅受訪者認為，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會喺明年第一季或者第二季宣布進入衰退。1/3嘅人就認為衰退會喺2023年下半年出現。不過呢一項調查結果同美聯儲嘅觀點背道而馳。美聯儲認為能夠喺唔受重創經濟嘅情況下壓抑需求，並且預測隨住加息，喺強勁嘅勞動市場，僱主將會選擇削減職位而唔係裁員，進而降低工資增長。國際原子能總署12日敦促伊朗當局立即重返談判桌，以避免釀成危機。自從聯合國6月8日通過決議譴責伊朗不合作之後，伊朗這個星期就將國際觀察員監控伊朗核子活動的攝影機信號切斷。原子能總署署長葛羅西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星期日播出的專訪表示，目前27部監控攝影機已經被拆除，並且說這是非常嚴重的舉動。葛羅西說，最近的經驗告訴我們，伊朗開始對國際觀察員說躝回屋企之類的說話不是好事，現在情況變得更加棘手，而對伊朗來說，要取得外界信心，取得推動他們的經濟而極需要的信任，唯一的方式就是讓原子能總署觀察員在場。葛羅西還表示，即使伊朗幾個月之後將攝影機重新連線，他們在這段沒有連線期間所做的任何事仍然是秘密，可能從事練製武器，但是這樣除非有協議才能夠知道情況。據紐約市警局週末宣布，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地鐵7號線持刀攻擊人的男疑犯已經被逮捕。根據市警局公布的資料，10日上午8:30左右，32歲的疑犯烏比拉在開往曼克頓的地鐵7號線持刀刺傷一名62歲男子，造成傷者的面同右手被割傷，之後疑犯在 Queensborough Plaza 地鐵站落車逃走，傷者隨後被送往艾姆克斯特醫院治療。他向警方表示以前從未見過疑犯，在被攻擊之前他亦都沒有和疑犯有互動。而第二宗案件發生在11日上午7:15左右，一名55歲的男子坐在74街和 Broadway 地鐵站的長凳上等列車入站，但是疑犯就無故持刀刺傷傷者的頸部之後逃走，傷者被救護人員緊急送往艾姆克斯特醫院，傷勢嚴重但是生命無危險。
下邊是更多環球要聞，請聽詳盡的新聞報導。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13日指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說俄羅斯很多針對烏國第二大城哈爾科夫的攻擊動用了國際禁用的集束炸彈，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國際特赦組織在關於哈爾科夫的報告中說，屢屢無差別地針對哈爾科夫住宅區轟炸，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和受傷，構成戰爭罪。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在哈爾科夫發現俄軍反覆使用國際公約禁用的 9N210 和 9N235 集束炸彈和散雷的證據。集束炸彈在半空中釋放數十回小炸彈或手榴彈，無差別地散布在數百平方公尺的範圍。這一份報告題為《任何人都可能隨時死亡》的報告，細述了俄羅斯軍隊怎樣在2月24日入侵第一日就開始以哈爾科夫平民區為攻擊目標，無情地轟炸持續2個月，對這一個擁有150萬人口的城市造成大規模破壞。世界貿易組織 WTO 成員國的貿易部長4.5年來首次聚會日內瓦，從6月12日起舉行為期4日的部長級會議，討論怎樣解決全球面臨的緊迫問題，包括過度海洋捕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導致的全球糧食供應安全，以及世貿組織改革等。 一年几前就任 WTO 总干事的恩戈齐·奥孔乔·伊维亚面临对他的首次重大考验。在当日会议开始前的一个记者会上，奥孔乔·伊维亚敦促各国贸易部长在未来几日加倍努力。他表示，如果能达成一两个全球协议，会议就是成功。这一次世贸组织会议最紧迫的议题是俄罗斯入侵传统上被称为世界粮仓之一的乌克兰，令到全球数亿人面临粮食危机。令外界感到谨慎乐观的是，在经过近20年的谈判之后，各国可能终于同意禁止渔业补贴。这一种补贴令非法及放任自流的捕鱼活动得以泛滥。韩国表示，朝鲜星期日6月12号向海面实施了一连串火炮射击。这一种火炮的射程和运行高度虽然不及弹道导弹，但对距离朝鲜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的首都首尔依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韩国军方星期日晚间发出声明说，朝鲜在当日早上发射了这一些火炮，韩国和美国正密切协调并做好军事应对准备。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召开会议，对朝鲜提升武器装备表示忧虑。总统办公室表示，韩国将严肃对待朝鲜这一项努力。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称目前的安全环境非常严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实施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被指向华盛顿施压，并谋求国际社会解除对平壤的制裁。今年5月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表明会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通过强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提升国家的防御能力。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们预计从星期一开始举行新一轮会谈，谋求提升两国的安全和整体双边关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器数量在经历了35年的下降之后，未来10年将继续增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9个核大国英国、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少了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步减少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从1986年的70000多枚的高位回落。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一个裁军时代似乎即将结束，核升级的风险现在处于冷战后时期的最高点。马特科尔达是该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告诉法新社说，很快我们将达到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核武器数量首次开始增加的地步。科尔达说，那个真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从俄亥俄河谷到墨西哥湾沿岸的数千万美国人，这一个礼拜将迎来难以忍受的滚滚热浪。全美多个地区将有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气象学家表示，一个强大的上层高压带将停留在美国东南部，将推动气温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随着未来几日气温越来越高，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超过70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测模型表明，随着高压带在整个地区的扩张，俄亥俄河谷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比平均水平高20-30华氏度。如果将温度的影响考虑在内，很多地区的热指数很容易上升到100华氏度以上。在强大的热浪下，每一日都可能挑战数十个创纪录的高温。凤凰城11号测出了114华氏度的高温，创下104年来的最高纪录。拉斯维加斯则测出了109华氏度的高温，创下66年来的最高纪录。国家气象局表示，这两个城市的气温还有可能继续攀升。 南非政府12号表示，境内第三大城德班和周边地区两个月前所发生记忆以来最严重的水患。法新社报道，瓜祖鲁拿他省省长齐卡拉拉说，洪水泛滥与山崩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至461人，还有87人下落不明。距洪水肆虐，瓜祖鲁拿他全省至今已两个月。齐卡拉拉当日在记者会表示，受灾民众高达85,280人。四月袭击南非的暴雨被归咎为气候变迁引发的极端天气所致。当时雨灾令南非政府感到意外，因为过去暴风脚步向来不会去到当地，大多是扑向邻国莫桑比克。瓜祖鲁拿他省部分地区在24小时之内降下300多毫米雨量，接近德班的年雨量的三分之一，打破近30年来的降雨纪录。齐卡拉拉说，瓜祖鲁拿他省这一场洪灾被确切誉为史上最具毁灭性，并说有超过27,000间房屋损毁，其中8,584间全毁，